他占的地位很少，所以这个诗歌很好，希望今天呢，我们整个全人整个心境，我想这个心境被占满，这个恐怕整个全人就被占满啊。所以盼望今天早晨我们来到主跟前的时候，我们真是从深处的这样的一个祷告，主啊，愿我的整个情感、整个心思意念，完全被你自己来充满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在过去你的生活里面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你如果有过这样的经历的人，你就知道那是多么美好的一种光景啊！让我们整个全人都被主耶稣基督所充满，那是一个何等圣洁的一个光景，那也是何等灵里面蛮有享受的一种光景。所以盼望今天早晨主带领我们，进入这个聚会之前，先把我们的心调整好啊。让我们整个心思意念统统被拉回来，现在集中在主的身上。所以我们希望借着这首短歌呢，能够帮助我们啊。所以我们一面唱，弟兄姊妹们，我们注意歌词，把我们的感觉，整个感觉把它融汇在里面，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啊。
Oh. 一句话说呢，那个充满我心境十美欲求啊，这个英文的就是 every desire， 我想我们整个的一个欲望啊，都应该集中在神上。神造人的时候，神把这个欲望放在人的里面啊，这是很有用的、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本来他是希望我们有一颗要主的心啊。那么当然，今天这个欲望堕落了，变成邪情私欲了，结果呢，我们就变成要地上的东西去了啊，要罪恶的东西去了。本来那个纯欲，那个 pure desire， 这是神放在人里面的一个非常宝贵的东西。这个东西呢，是为的使人呢、啊、能够更多爱神的，要神的。所以你看，你今天基督徒在地上哈、啊，我们虽然蒙恩得救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这个里面对主这个欲望不够。你没发现哈、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对特别对于主的自己，这个里面很少产生这种的爱慕、这种的羡慕的情形。啊，我们为了工作、为了外面的事物，可能这些欲望还蛮大的。啊，但是为了主的自己，这个里面这个欲望好像不够。所以我们今天早晨呢，我们来到主的跟前，我们要求主，使我们里面整个的欲望啊，都能向着主的自己，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他那个第二节的后面，他的那句话，倾注的大爱满溢我全程啊，这个英文多好，英文说这个 flooding my pathway， 啊，像洪水泛滥一样。洪水泛滥一样啊，带着从上头来的光照亮整个全人。弟兄姊妹，我想我有许多时候一些圣徒们写一些诗歌，那里面包含他们的经历在里面的啊。他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他们无法用幻想的情况来写这个东西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一个爱慕，盼望主在我们的里面，有的时候像洪水泛滥一样。主的爱进来，主的大光进来，说像泛滥一样啊！你有过这样经历，弟兄姊妹，你唱这个诗歌你就有感觉了，你就知道那是一件什么样的一个情形。那么弟兄姊妹，在我们的魂里面，在我们整个人的心境里面，我们曾经有被主这样泛滥过吗？啊，被主的大光这样泛滥过吗？啊，我们求主让我们里面深处有这样的爱慕。今天早晨我想我们来到主跟前的时候呢，第一个要预备好我们的自己。如果我们只把它当作是一个平常的聚会，今天来解释主的话语啊，我想你今天早晨不会得到什么东西的。你可能呢听了之后，也许你还觉得很沉闷。弟兄姊妹们，如果你里面的整个的欲望被主挑起来了啊，那个你们爱主的心、渴望的心起来的时候，那你就有所得着。最平常的真理、平常的话语进来，在我们里面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啊，不同的领会。所以我们基督徒啊，里面有个欲望，所以求主把我们的欲望呢，能够把它练得纯净啊，变成一个纯的欲望，是只要主耶稣基督，只爱他的自己。所以今天早晨盼望主带领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能预备好我们的心，我们求主的灵在这里自由的运行啊，把我们整个的心境都让主的荣耀圣洁来充满，好不好？我想今天早晨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光景啊，来到主的跟前。我们呢把这个副歌再唱两遍，好不好？如果你会背的话呢，你把它当作一个祷告啊，唱在主的跟前。唱完之后呢，我想我们有个两三分钟的时间，我们完全安静在主的面前啊，盼望主让我们在这里思念他啊，我们的心有一个欲望要他，好吧？我们唱把这个副歌唱两遍哈。
充满我心灵，深深求主，直到主荣耀从我里翻译。
唱366首，366首，随你调度，随你调度，随你调度。
Thank you.
像那个泥土在陶人的手中被陶制一样，那么我常常感觉像我们这样一块土、啊、这里面很多的硬块啊，这个主要把我们塑造这个什么东西有时候不太容易，因为这个里面的抗拒很多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像一个作诗的人呢，心中有这么样一种的爱慕啊。我觉得今天我们有很多时候在主跟前呢，我们唱这些过去弟圣主们的有经历的诗歌，我们感觉很惭愧的，因为我们所唱这个声音，别人呢写这个诗歌的时候是一种的愿望，是一种的态度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在这个诗歌里面，我们需要进入这样的态度啊，进入这样一种的愿望啊，有这种的渴慕。我说主啊，随你调度我们的一生呢，随你调度，你怎样摆都好，你怎样做都可以啊。这个里面是柔软的，这个里面是纯洁的，里面没有掺杂的啊，这样能让主在我们身上呢能够成全他自己的心意。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的地上的属灵生活侍奉最高的一种光景，就是主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有很通的路啊。你为主做了很多，你也许很热心，你也许这个也跑了很多，但是呢这个人的光景没有改变，住在我们身上没有路可走，你所做的一切都归于突然，那个价值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我们要求主在这里让我们呢里面真正的有这样一种的爱慕，一种的渴望啊，主啊随你调度，随你调度。所以盼望主把过去这些爱主的圣徒们他们心中的这种的爱慕呢也摆在我们的里面，但愿今天有人真的是认真的在主跟前啊，按照这样的光景来追求他。我们把第一节再唱一下，然后我们有点祷告啊，三位弟兄姊妹在我们前端做祷告。
随你脚步，
态度也成为我们的光景。主啊，你这位仁子曾经降世来成为人，来做众人的榜样来让我们效法，来让我们追寻的脚踪。主啊，今天你的死你的复活就是要带进更多像你的人， 更多能够顺服父旨意的人，更多为了你的旨意摆上生命时间和一切的人。主啊，愿我们今天早晨甚至全人向你打开，对你自己来充满。主耶稣，把所有一切不属你的，无论是思想，无论是欲望，无论是肉体中所有一切的刚硬抗拒，都把它赶走。主啊，让我们因着你的工作能够更配与你来交通。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早上向我们说话。让我们今天在席上的行事为人真是能够与所蒙的恩相配。让主耶稣基督的荣耀与美德从我们身上显出，我们今天弟兄要交通的时候，你的灵充满他。你的话语是一切的光能力和话语的圣洁主啊，都借着这些借着弟兄的口出来。主啊，让我们一同进入你话语的里头，被你改变。主啊，教会要往前，我们必须要进步。主啊，求你做成你的工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
名。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早上你再一次的带领我们，主啊，来查考你的话语，带领我们来看你自己。主啊，你实在是愿意我们活在你的光中。主啊，你实在是愿意我们活在你爱的洪水里面。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主。主啊，实在是因为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早晨主啊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实在是因为你的恩典，主啊，让我们实在是可以预备我们自己来领受你话语的丰富。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主。主啊，你实在是在我们里面，主啊，做更深的工作。主啊，你让我们的眼睛是全意的，你让我们的爱也是单全的，你让我们的欲望也是单全的。主啊，你让我们的心也是清洁的。主啊，你让你说，主啊，清心的人有福了，必能见神。主啊，你实在是今天早晨就让我们来看见你自己。主啊，就来领受你自己的吩咐。主啊，我们实在是谢谢你。主啊，你实在听我们的祷告。主啊，你也是预备我们弟兄姊妹的心，预备我们的口，预备我们的眼睛。主啊，那我们的心思意念实在都在你，都被你完全所充满。主啊，实在在你的里面与你有亲密的交通。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主啊，愿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境都被你自己的荣耀所充满，主啊，每一个人的欲望都被炼得纯净，主啊，里面从深处真诚有一个渴望要我们的主，我们求你在这里借着你的灵来做工，因为奥秘的事是属于你的，属灵的事也只有圣灵能做，所以我们愿意把自己让在你的手中，因为今天早晨你得着我们比以往能得着的更多一些。主啊，你让我们经过在这样的追求中，主啊，因为我们愿意顺服，我们能让你在我们身上能得着的更多一点。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真是巴望越过越能脱离我们那个败坏的天性。
主
啊，能够在你自己的生命中有成熟的成长。主啊，我们愿意把自己再交在你的恩手中，求你照着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来带领我。主啊，求你借着你的灵解开你自己的话语，给我们有深处的光，是生命的光，是照在我们灵魂深处的光，叫我们蒙更深的拯救，以至于我们能脱离败坏的天性。主啊，能更多在你里面享受你的丰富。
主啊，
我们愿早晨这点时间，主你的同在充满这个地方。主，我们的心渴望你，我们要你在这里，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早晨从第五章的22节呢读到第六章的第9节。我们还是照着以往的惯例啊，那么弟兄一节，姊妹一节，轮替的把它读一下。我们请弟兄们先来。 你们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
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要用水建造，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
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玷污做人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
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不息，正像基督在教会一样。
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
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
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一条该应许的诫命。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
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
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
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义，不要微笑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必不接待人。
我们曾经讲过啊，在以弗所书里面呢，从四章的十七节一直到六章九节这一大段，整个讲到教会的生活。那我们希望稍微的再提一下啊，这个后面的这一半的教会的生活呢，是跟前面一半神的那个旨意呢是完全相连的，或者说呢，教会的生活乃是在神的旨意的带领底下的一种生活。所以我们的生活不能离开以弗所书的前一半所讲到神的永远的旨意啊。我们知道神要建立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啊，那么神要得着这个宇宙的人。那么所以呢，弟兄姊妹们，在以弗所书的后一半提到这个生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前一半的看见，有前一半的认识。如果你没有那个前面一半的认识和看见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呢就会把它呢这个想成了今天地上人的这种的观念啊，人对生活的这种的想法。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牢牢的记住啊，教会的生活是和神的旨意结合的，是受神的旨意所管制的。这样我们的生活在地上呢，才有真正的价值和真正的意义。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个，弟兄姊妹们，那我们就晓得我们今天在地上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和我们在生活中与人际所有的关系都具备着重大的意义在里面啊。所以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呢，他们常常感觉说，他们信了主之后，他们所有一切的关于与主之间的意义只在教会聚会的生活的里面那么好像他个人的生活、个人的事业和个人家庭亲戚的关系呢，这个好像是另外一种情形。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一件事，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偏差。 我们要知道，我们一蒙恩得救之后，我们这个人每一部分每一个情况都和神的旨意发生关联，所以教会的生活那是在神的旨意底下所控制的一个生活啊，或者受神旨意所支配的一个生活。那么今天早晨呢，我们来到了这个第五章的22节到6章的9节这一段呢，讲到的是家中的生活啊，这里讲到夫妻，讲到父母儿女，讲到主人和仆人啊。我们晓得这里的主人和仆人呢，实在来讲是因为在古代呢，他们家里有蓄有奴隶的啊，所以呢，他这个是讲到是家里面做主人和那个仆人之间的一个关系啊。当然，我们今天也可以把它应用到我们在世界上的一个职业了，那么有主人和仆人的关系了啊，也可以稍微也可以运用到。但是他实际上当初呢是在家里面的生活，所以呢在家庭的生活里面呢，我们看见这个神在这里呢非常注重夫妻关系，注重父母和儿女关系，注重这个做仆人和主人之间的关系。那么当我们哈讲到这个家中的生活之前，我想有一些的基本的原则，如果我们能抓住的话呢，弟兄们弟兄姊妹，我们就很容易明白主今天在地上这个家中生活中间的这个带领啊。那么其实所谓的家中的这个生活呢，就是讲到人际之间相互关系上面的一种情形。那么今天呢，神也要求我们呢，在人际的相互的关系上面要表现基督啊。我们看见这几种关系里面，主都是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啊。那么所以呢，这告诉我们呢，今天我们需要在人际的关系上面要注意什么，怎样能把基督表现出来啊，不再是表现你过去的你那种的性格，你自己的习性。今天呢，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注意要表现基督啊，要怎样把基督表现出来。那么我们怎么样能把这个基督表现出来呢哈，下面呢我有几个重要的原则，希望弟兄们我们大家都能够牢牢记住。第一个啊，我们要接受神的安排啊。我们知道一切事物都是神的安排。到今天呢，我越过越感觉到哈，你在地上你所遇见的许多的人，无论是你夫妻的关系，你父母儿女的关系，主人仆人的关系，甚至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这都是神的安排啊。所以我常常讲，你我能在西雅图在这个聚会里面，我们彼此能够相，这是神的安排啊。那么这个安排呢，弟兄姊妹们就告诉我们说呢，是神有一个旨意的啊，他这样的安排是有用意的。所以今天这一切的关系都不是没有意义的。那弟兄姊妹们，并且呢，我们晓得在这样的一个关系的里面，有一些的关系呢是没有选择性的，完全没有选择性的，这个不能照着你自己的选择。那么我们常常讲，比方说婚姻的关系好像是选择，对不对啊？你选择他，他选择你，到最后两个人就结了婚了。但是呢，我想真理都是这一面，从这个门进去的时候，看见前面好像是你自由的选择，等到你进了门里面去的时候呢，你再回头一看的话，是神的安排，原来都是神的安排，根本不是你的选择啊。到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很深切这样认识，在你的人际之间的关系上才会建立一个非常稳固的根基，否则很困难啊。所以很多人在婚姻市场都常常觉得我选择错了，对不对啊？哎，弟兄姊妹们，对于基督徒来讲的话，我们必须明白是神的手在其中的安排啊。所以呢，这个你无这个神老实讲好像是主带领我们自己选，其实你是无从选择的，因为从圣经里面看，神在创世之前他就知道我们的情况，所以都是婚姻是神所配合的，对不对？圣经讲是神所配合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一个明白，今天世上人讲婚姻的时候是讲选择，你要怎么样选择对象啊？你有提出几个条件吗？是吧？那我们就写了几个条件，没结婚之前写了几个条件啊，那么就按这个条件去找了，对不对？你有选择，对吧？你去婚姻顾问那里，他也是这样的，他也告诉你，你要小心选择啊。哎，我们常常听世人讲说，你在没有结婚之前呢，眼睛要长大啊，结了婚之后呢，就把眼睛呢闭一个， 啊，就是睁一眼闭一眼，就说呢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是无可奈何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对基督徒来这样的一个想法，对吗？不对啊。我想我们今天的观念的转变要随着神的话语，是神的配合啊。所以呢，是神把你配合在一起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因此在这些事情上要学习顺服神的带领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你想想，那父母跟儿女，这是更的没得选择的，对不对啊？你做了谁的儿女，你做了谁的父母，这个谁生下来孩子，谁知道，事先就知道他是个什么样子的呢？你要什么样的，要什么样的情形呢？是的，做父母可能一个心愿祷告，主啊，求你让我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将来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你可以有这样的愿望，你可以有这样的祷告，但是呢，不能由你做主的，对不对？生出来的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啊，那么儿女生出来之后，你也不能选择父母的，不能选择的，你生在谁家里就生在谁家里，对不对？然后你生出来，所以有的儿女说，哎呀，你看看我生错家了啊。人家家你看房子那么大，家里这么有钱，那个生活多好啊！哎呀，如果很多人做梦，如果我生出来就是王子多好呢，生出来就是公主多好呢？弟兄姊妹，由不得你选择啊！这个父母儿女的关系，这是没有选择性。其实在旧约时代，他们不在那个古代的时候呢，他们家里面也是蓄奴啊，连那个做奴隶的人呢、啊，有很多时候也是身不由己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看见第一个重要的点，如果你能明白这个点的话呢，你就会很安息，遇见一些事物的时候，你的顺服就比较容易。所以第一个点，第一个重要的原则，我们晓得人际之间关系，第一个是神的安排。今天主把我们甚至摆在一起一同聚会啊，这个都有主的安排在里面啊。你将来跟谁同工，跟谁配搭，这个主都在主的旨意里面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这是一个大的总的一个原则啊，我们必须在这个事情上有信心，相信神的带领啊。然后好，第二件重要的事情啊，我们晓得这一切所有的关系呢啊，都是预表的关系啊。什么叫预表的关系呢？这个预表的关系呢，就主要是什么？主要是为着见证啊。为着做见证，所以第二个重要的原则就是预表的关系重在那个见证，做见证啊。那么什么叫做预表的关系呢？第一个点告诉我们说什么？一切都是过渡的，在地上人际之间的所有的关系都是过渡，不是永远的啊。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那里，主就讲到嘛，将来到天上的时候呢，也不娶也不嫁，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对不对啊？你在地上是夫妻，将来到天上就没有这个夫妻关系；你在地上是父母儿女，到天上你就没有这个父母和儿女之间的关系。所以将来我们进入永世的时候呢，所有都是弟兄姊妹啊，我们只有一位天上的父亲啊，神是我们的父亲，连主耶稣也是我们的长兄啊，哎。你看见我们建立了另外一个情形啊。所以呢，这是一个过渡的时期的一个安排啊。那么虽然它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一个安排，但是神很重视，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提到，你不能轻看，你不能说啊，这是过渡的，马马虎虎了，管他去的，反正都要过去，对不对？那不可以的啊。因为什么呢？你要把它什么？要把基督的见证活出来。所以这样的安排是为着什么？为着他的儿子的见证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能明白这个点啊，实在讲啊，这些呢不是一个松散，这是更叫我们坚固，叫我们人际之间关系变得坚固，变得稳固啊！你如果懂得这个点的话呢，你就更知道彼此的联系。你就更知道彼此的同情，你就更会知道应当彼此的相助。如果在这些点上我们不够清楚的话，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个生活上面的一些情况会失去很多的福分啊，失去很多神的祝福。所以这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一个东西啊。因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因为圣经的观念呢， 跟所有地上各民各族各方的观念都不一样的。我们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观念，有家族的观念，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受深深的受到这个家族的观念的影响，所以呢，我们所活出来的是我们中国式的这种人际之间的生活，西方人有西方人的一个看法，对不对？但现在呢，弟兄姊妹，你我是神的儿女，我们必须要按照圣经的思想来做。我这么多年哈，我也观察，我现在发现呢，只有按照圣经所建造的那个关系是最稳固的。没有任何天下哪一个民族啊，哪一个国家，哪一个社会里面，他们所发表的那些家庭观念呢，能够像圣经的这么好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接受圣经的观念啊。所以这个预表的关系，第一个就是过渡的啊，到死为止啊，一到死就结束了，所有的关系都结束了啊。那么这个预表的关系呢，哈，第二方面重要的点就是神把我们摆在这个关系里面。很重要一点，要学习。老实讲，夫妻关系是一个学，啊，是不是啊？弟兄姊妹，你有的结婚，你看像我结婚三十几年了，还在学，你学不学？你们还没结婚的人还不懂啊，一结了婚就知道，开始学了，啊，要学啊，啊，所以这是给我主量给我们个学习的。那么学习有什么好处呢？学基督。因为有这些难处，有这些摩擦在里面，所以我们怎么样，就努力的在学习表现基督。我们很多时候失败，我们就难过了，对不对？我们就懊悔了，我们就忧伤了。感谢主啊，基督徒啊，有这样的感觉还是好的啊。那我们就会到主面前祷告，那么求主光照我们，我们就在主面前呢，要懊悔自己，那么改变自己，对不对？那么你这样的学呢，那么结果呢，就使基督的度量在你身上就开始增长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所有一切人际的关系，父母儿女之间，要不要学啊？学，对不对啊？要学啊！这个仆人和主人中间要不要学？要学，每一样的关系都是什么？都是主量给我们学习的机会啊！所以这个观念，如果我们能够抓住的话呢，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生活中间也会带来很多的祝福啊！所以这是预表的关系啊。当然了，弟兄姊妹们，主把我们摆在人际关系不是这么苦的，老是这么苦的，对不对？所以这个预表的关系里面第三个点啊，是享受的。有没有享受？有啊，夫妻关系有的时候，哎呀，你看这个夫妻关系好的时候啊，那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啊，享受，对不对？家庭生活回到家里觉得很快乐啊。这个夫妻两个人就是在一起很甜蜜啊，有这个时候嘛，不是老是学功课，对不对？老是苦，主也不是叫我们永远都是这个样，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是也是有享受，像父母儿女有时候很淘气啊，这个生气啊，对不对？但是也有时候怎么样？哎呀，这是享受儿女，对不对？你们有儿女的人都知道了，这个我们有时候在主面前也有享受，所以这个感谢主，在这个过度的整个的情况里面。在这个预表的关系里面，神的确给我们有这许许多多的啊不同方面的一些带领。所以你要把这个关系要抓住，这是第二个大的重要的点啊，第二个大的重要的点就是预表的关系啊，很重在什么？重在见证。好，第三个点啊，就是呢，这个目的比过程更重要。今天呢，我发现啊，在地上的教会里面呢，我们大多数人很像世人差不多，我们很注重这个过程中间的情形啊，这个过程不是不重要啊。那么今天我们要劝夫妻，劝做父母和儿女的，总要有一些好的方法能够彼此和谐啦啊。但是你要知道哈，地上的事没有理想的东西。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完美的家庭，完满的家庭，有没有碰到过？至少到今天我没碰到过啊。那么教会里面这么多年过来了，没有碰到绝对完美的一个关系在里面，总是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的摩擦，这是程度的问题，对不对？有的人呢声音大一点，有的呢吵架声音小一点，那么也是吵架，对不对？这个中间这个关系总是会有一些的摩擦。那么今天呢，我们一直注重在这个过程上面呢，要把它弄得怎么好，弄得怎么好啊？弟兄姊妹们，常常有时候弄得人精疲力尽的，是吧？ 怎么讲怎么弄，他也是搞不好，对不对？那么弟兄姊妹们，做基督徒我们有另外一个眼光，我们晓得什么，这是过程，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能弄得好是好，弄不好也不要紧，学功课，弄不好学功课。当然我不是说你故意要把它弄不好啊，弟兄姊妹们尽量把它弄好，好不好？但是呢，你要注重那个目的，神为什么要把我们摆在一起成为夫妻，神为什么让我们成为父母和儿女，神为什么让我们成为主人和仆人，弟兄姊妹，神有神的目的在里面。那一个为着主的见证啊，为着神永远的旨意的那一个，那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常常讲，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呢，我们今天同工们需要在意向上结合，教会所有侍奉主的弟兄姊妹们，大家在意向上结合，全教会都应该结合在这个意向上。认真讲，我们人际的生活也是结合在这个意向上面，结合在神的旨意上。所以如果今天呢，我们看见了我们夫妻的关系乃是为着神永远的旨意，弟兄姊妹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虽然有许多的不理想，有不愉快的情形，有争吵的事情发生之后，但是我们学了功课而让神的目的能够有点出现的时候，那么这个过程就有了非常啊不同的价值在里面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今天在论到这个人际生活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知道从圣经里面知道的这些原则。那我们如果能把这些原则抓住的话呢，那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呢，弟兄姊妹们，即使你过得，我就说用一个不好的一个说法，即使过得很不如意，但是你会过得很有意义。啊，你听懂我的话了吗？啊，不如意，但是很有意义。那么今天呢，我们老是要找那个如意，那个很难，老实讲很难，谁也不能如你的意，对不对？你的丈夫不会如你的意，你的妻子也不会如你的意，你的儿女也不会如你的意，你的父母也不会如你的意，对不对？但是我们不是求这个，我们呢是求真实的意义在那里。所以呢，这个呢，我想今天是我们呢从圣经里面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领会啊。我多年来在主面前呢，我也思想这些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基督徒需要面对现实，面对实际的情况。今天呢，我们有很多的时候人际之间关系的，我们有模模糊糊的，对不对？含含糊糊的，这个啊，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可以，不好的把它想得好一点好了。就姊妹们，想得好并不代表真正好啊，对不对？所以呢，你不如呢面对实际的情况。如果我们守住这些原则的话呢，弟兄姊妹们，在人际之间的这个关系上面，我们更知道怎么样来彼此的相处啊，更知道如何能按照主的旨意来做。所以今天在地上，我就说，比方说你今天好像讲夫妻的关系，你即使把一对夫妻也讲到那个像我们所想象这么完美，一辈子也不吵架啊，每天都是笑眯眯的，这个整天都是彼此之间的相互，这一辈子过去有什么意义呢？啊，你想想看有什么意义呢？也没多大意义，对不对？当然过得好一点，也是好，但是没什么意义，对不对？啊，我再说今天，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太多人注重这个过程的东西，啊，而不够注重那个主要的目的。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啊，在今天我们这个堕落的世界中啊，神把我们有这样的一些人际上面的安排，实在是有他的美意。所以我们要懂得怎样来处这些关系的。那么好，那么这一些的关系呢，哈，我们讲的在以弗所书里面呢，它主要是讲的一个家，讲的一个家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呢必须要有一种的认识，我们家中这个关系是为着主的见证啊，一切是以主为主的啊。所以你看，如果这样讲，我们就知道我们在主跟前很多的失败，很多的软弱，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为着主的见证，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到了一个实际的生活里面的时候呢，我们总是以眼前这些事物为重的了， 弟兄姊妹们，我们不够能以主的事为重。那么地上一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马上把主的事情就放下了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主跟前的一个失败的一个点。所以呢，这个家的这个意念呢，在圣经里面会看见是很重的一个意念啊。所以呢，在地上呢，家的见证啊，或者家的这个关系，是见证的基本单元啊。所以圣经很注重我们这个家的生活，你这个家弄不好啊，你跟那是根本无从为主做见证啊。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们，这个家的这个关系才是教会生活实际的表现。难怪你看见有很多时候家庭被破坏的时候呢，就教会的生活就被破坏了，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从在我老师讲今天啊，我们这些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只是一个聚会啊，只是一个聚会。我们这些人呢，今天呢被神建立成为基督的身体啊，要活出那个教会的意义，是吧？这个呢不是光靠礼拜天呢靠几个聚会能够把它表现出来。这个聚会呢只不过是我们在主跟前怎么样受教的一个时候，一同敬拜，一同在主跟前呢受到一点的教训。那么我们在聚会中间听见主的话啊，那么我们要把它怎么样带回到家里面去实行的啊。所以呢，真正的那个教会的意义是在你个人家庭的里面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圣经的要求。如果今天我们家搞不好的话呢，你没办法服侍教会的。所以难怪在这个提摩太前书里面，保罗在讲到嘛，你又不能好好治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对不对啊？所以你这个家的生活才是真正实际的地方。所以有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为着侍奉的缘故，你看有些弟兄姊妹们啊，在家里面为着要能好好的服侍主啊，哎，他要约束自己啊，对不对？你如果在家里面发个大脾气啊，你到聚会里面怎么祷告呢？祷告不出来的了，是不是啊？你在家里面那么凶啊，这个回到教会里面怎么服侍呢？你没办法服侍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求主怜悯保守我们家。当然这个圣经中说要好好照管你的家啊，不是说要把你的家照顾好啊，圣经不是这样说，要好好照顾，就是说你要用心，你无论怎么你要用心照顾，照顾不好的话，那神会帮助我们的，那至少你要好好的照顾啊。所以这个家呢，乃是我们这个教会生活的实际的一个表现，所以家与教会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啊，非常的密切。那么好，既然这个是密切，所以这两重关系之间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一个平衡的啊。今天有许多时候我们有时候不大平衡啊，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是什么？有时候呢重视自己的家过于教会啊，是不是这样的啊？我们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啊。我家里有什么事情呢？那么教会事情先放下啊，那么弟兄姊妹，我的家最重要啊。那么我弟兄姊妹们，这个哈，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呢，我们会错失了神建立家庭的那个本意，把神原来建立家庭的那个意义把它失去了啊。所以你看见有很多青年弟兄姊妹说，没有结婚之前他们有很多的服侍啊，等到一结了婚之后呢，他顾他的家去了啊，结果呢，这个反而这个侍奉上面就减退了。不是的，所以我们在婚姻时候常常结婚时候常常讲，这个一加一不等于二啊，对不对啊？这个一加一啊，这个要加倍的，要倍数的。过去你一个人服侍，现在两个人的话呢，这个一人赶一千，两个人要赶一万的，要有这么一种的侍奉才是对的。所以你看，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把这个家庭看得比教会更重要，这是我们对主的一个亏欠啊！你让主的心意没有办法这个实现。那么呢，假使我们太过分的重视所谓的教会生活及聚会生活的话呢，而把忽略了家庭的话呢，你会失去见证，你会失去见证。我们在过去也有看见很多很多弟兄姊妹，所谓爱主的弟兄姊妹，爱到一个地步啊，家里面不管啊，也不烧饭了，也不照管孩子了， 他整天到外面传福音去了，去服侍，去追求去了啊。那么家庭不管啊，我们在台湾这样已经碰见过好多啊。哎呀，有的丈夫气得不得了啊，啊，这个妻子一天到晚都在所谓教会的里面，啊，那么家里事情什么都不管，这个也是一种的偏枯。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在家庭和教会之间，我们有一个平衡的一个情况，啊，我们的家为着主的教会，啊，我们教会的生活为着我们自己的家庭，啊，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些原则啊，我开始所讲这些原则，如果我们能把它能够牢牢的抓住的话，那我们现在来读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啊，这个夫妻父母做仆人和主人，你就很容易明白了啊。我想用什么现在呢，好，我们把这些原则交通过之后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呢回到这个圣经里面呢，这里呢讲到这个，首先讲到这个夫妻的关系啊。那在以弗所书里面特别讲到这个夫妻的关系啊，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并且他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啊，哦，所以这个我们的婚姻生活呢，不是我们所想象这么简单啊，这是极大的奥秘。那当然了，我们晓得这神的奥秘就讲的神的旨意了，神永远的旨意了。所以呢，他给我们一个头一个重要的一个印象，就是说什么呢？我们要让神的旨意来支配我们夫妻的生活，并且我们从以弗所书这里面看到夫妻的关系的时候，这里我想我们很清楚，是首先有神的旨意，以后才有夫妻的关系，对不对呢？所以这个先后关系不能搞反啊。先有神的旨意，因为神在永世之前定了这个荣耀的旨意的时候，里面有讲到夫妻的关系的。假如没有神的那个永远的旨意的话呢，根本就不可能有你我今天这种夫妻的关系存在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这个夫妻的关系应当受神的旨意的一个支配。所以这讲到这是极大的一个奥秘啊。那么在这个夫妻的关系上面来讲的话呢，我要在这里再强调一点，虽然这段话我们很熟悉，我们再强调一点，丈夫就是丈夫，妻子就是妻子啊，你不能把它搞混了啊，有的丈夫像妻子，那有的妻子像丈夫，这个都不对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一件事，丈夫就是丈夫，妻子就是妻子啊。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说呢，丈夫和妻子各有各的地位和各有自己不同的学习啊，所以这段话里面呢，这个讲得很清楚啊。所以他在二十二节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你看见中文圣经嘛，那个点点点那个原文没有的啊，那个这里呢，你看见神的要求是什么呢？你这个哈，做妻子的人呢，对待你的丈夫像对待主一样，这样对待。那我们知道彼得的书信里面也提到，是吧，在这个旧约时代中啊，这个撒拉曾经称这个亚伯拉罕为主啊，啊，那么这个做妻子的一个妻子该占的一个地位啊，这里那个顺服是没有的，它的原文意思比顺服来的更大的啊，你要把丈夫看作像主一样。他说因为呢，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弟兄姊妹们，这个加上这个如同呢，就变得很大了啊，很严肃了，对不对？这个丈夫是妻子的头啊，那么我们晓得这个做头的这个意念啊，那么他就是下面他就讲到是吧，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啊，所以呢，一个做头的是要做救主的啊，这个拯救呢也说出他的责任啊，那么。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呢，这个做丈夫的人呢，他应当尽做头的一个功用啊。那么这个姊妹呢，妻子呢， 要学习怎么样尊重他为头，让他出头，这样好。像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处事事处处让基督出头一样啊。那我们的主呢，他做头呢，他要做全体，这个全体原文就是 body， 就是身体，他是身体救主，就是主要把我们救出来，救成变成一个身体啊。那这里讲教会怎样顺服其基督，妻子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这里的这个顺服这个字啊，在这个英文里面他们用了一个特别的字，这个字呢啊，平常我们叫做 subject 啊，但是这个字呢，如果念成另外一个音的时候，它有不同的意思，叫做 subject。 平常就是 subject 的话呢，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一种隶属的关系，一种的服从的意思。它这个地方不是 obedience， 它是一种服从 subject 啊。那么教会呢，今天是完全要服从主，对不对？所以呢，妻子呢要学习能够凡事上面能够服从丈夫。那我再说啊，这个我们可能都不一定能完全做到，对不对？但是无论怎样，你要有这个意念，你要努力在这方面来学，学不好是另外一件事情，至少你要学啊。你有学啊，主就心里很满意啊。你学不好呢，主会帮助我们的啊。所以在主，至少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意念。下面就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哇，这也是一个大话啊！我们这里你爱妻子怎么爱呢？像基督爱教会一样。那我们就读一读怎么基督怎么爱教会了，对不对？那是不得了了，基督是为教会舍命的啊！这里这个舍己啊，弟兄姊妹们，他这个原文的意思啊，那英文是 delivered up 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呢，是一种的交付啊。我们晓得今天呢，第一件事情是主把自己完全交付给教会了，对不对？在十字架上，他完全交付，就是完全摆上，付上所有一切的代价，应付所有一切的需要啊，这种爱，是吧？所以你做丈夫的人有一个责任啊，那么你要把自己呢完全交付上去啊。那么然后他就转到这个教会这一面啊，他说26节说啊，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是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里哈，圣经中常常提到这个水啊，比方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也提到那个水，对不对？我想这个水呢，今天在地上我们晓得没有水就不可能有生命啊，所以这个水呢，在变成一个生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依据啊。所以呢，我们可以把它解释说，这个水是用生命的水啊，这不是普通的水这么洗的，用生命的水啊。或者呢，这个呢也可以把它解释说，成为一个埋葬的水啊，向自己死，一个埋葬的水。所以今天呢，主要借着水的用这样的水，然后借着道，这里的道哈，弟兄姊妹们，这里一个字，我想我们稍微知道一下啊，这个字哈，这个字在希腊文叫 rhema， 它不，这里不是用 logos 这个字，是用 rhema 这个字啊。通常呢，一般的领会 rhema 这个字就是解开来的话语，这不是用这个死道理啊，外面的道理，是用解开来的话，所以圣经的话需要解开。其实这个字呢哈，不是念 rhema， 你如果懂一点希腊文的话，它这个前面这个是一个气音啊，应该念 harema 这个字有一个气音在里面，但不是那么大 harema 这样 harema 这样，这是他们希腊人那个讲话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啊。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告诉我们呢，乃是用这个开启的神的话语啊，用生命的水和开启的话语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把教会能够洗得洁净。那么这个洗净呢，就是 purify 啊，它还不是用什么外面洗， 是纯洁他，是整个教会达到纯洁。所以我们知道今天主在地上的工作啊，就是要纯洁。那么你也会看见今天的教会里需要什么生命的供应啊，教会里面需要什么，需要解开的话语与亮光的话语啊。所以今天教会呢，如果没有生命的供应，没有解开来的话语，教会就没办法得洁净。我想在我们的经验中也是这样啊，当我们得到生命的供应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生命就被纯净了。当我们听见了有解开来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就被纯净了，是吧？这是神的一个 purify 的一个工作啊。所以这两个原是很重要的两个点啊。那么等到把它成为圣洁的时候呢，他下面就怎么样，可以先给自己呢做一个荣耀的教会啊。这个献字啊，这个 present 这个字啊，在希腊的原文的意思里面呢，它是一个帮助或者是站在旁边啊。所以你看，在创世纪当这个神造亚当的时候呢，就说什么要叫亚当不叫夏娃啊，造夏娃的时候叫夏娃成为亚当的什么帮助，不仅是配偶，是一个帮助啊。所以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站在妻子的地位上面，成为基督的一个帮助啊。那么有很多人讲说呢，这一段话呢是恐怕今天地上的教会恐怕最难达到的啊，有可能达到吗？但弟兄姊妹，按照我们来讲是不可能的。但这是主的工作，所以主总有一天呢，怎么样要把我们怎么样变成一个荣耀的教会啊！感谢主，这是荣耀的盼望。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在我们夫妻的关系里面来领会的啊！总有一天教会变成一个荣耀的教会。今天你看地上的教会到处都是失败，到处都是黑暗软弱的，对不对？但是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因为这是主的工作啊！主是多么的爱他的教会啊！那个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叫他什么呀？污点、污皱纹等类的病。什么叫做没有点污的？没有点污就是 no spot 啊。那个、我们知道我们皮肤上常常出现一些斑点，对不对？啊，那在医学上面来讲的话，这些斑点的出现呢，表示这个血不干净啊，是吧？这个也就讲生命不清洁。就会出现这些斑点啊。所以主要把我们做到一天，做到什么样情况，有一天呢完全没有斑点，呵呵，那真是无比的美丽啊。那个一点的斑点都没有啊，生命是清洁的生命。那么什么叫皱纹呢？ wrinkle 这个皱纹是什么呢？皱纹就表示老化了，对不对？老了才有皱纹呢，是吧？衰老了啊，这个人越老了，脸上皱纹就越多了，是吧？但是感谢主，主有一天要把我们变得怎么样呢？变得没有皱纹啊，所以这也是一个荣耀的盼望啊。所以难怪 F.B. Meyer 弟兄讲啊，将来我们都有盼望，有一天我们更漂亮、更美丽啊。所以他老的时候满脸皱纹了，但是他知道有一天我们要改变啊。那是今天的主不仅把我们个人改变成这样，把整个教会都变得怎么样，变得没有点污，没有皱纹啊，并且怎么样，到最后呢变成什么啊，等类的病啊，就是说呢，像这种类型的病啊，神都可以把你这个医好了啊，洁净，那这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没有瑕疵就是无可指责的意思，到一天变成无可指责。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每次想到主在教会身上的这个心意啊，哎呀，里面实在充满着敬拜。今天呢，我们在地上的教会，哪个教会无可指责呢？对不对？最好的教会也还是神还是要责备他。所以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呢，是有人讲说有两个是神没有指责的啊，一个是示美拿，一个是腓拉铁菲啊。但是他们里面有没有斑点呢？还是有皱纹，对不对？但是感谢主，有一天我们要达到一个地步啊，这个撒旦来看神的教会的时候呢，找不出一点点的这个可以指责的地方啊。所以我想这是一个荣耀的盼望啊。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他把保罗把这一个情形呢，跟夫妻的关系把它结合在一起。 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呢，在夫妻的关系里面呢，我们要特别的怎么样明白基督和教会的这个意义才行。那么这段话呢，实在是很奥秘的。我想在今天整个人类的历史中，没有任何人讲夫妻的关系像保罗这样讲的，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这段话我们要特别的来领会它啊。然后他下面呢就转回来了，他说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啊，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所以这里哈、给我们看见这个神给我们做丈夫的人呢，有一点点要求，你爱妻子爱到什么样地步呢？就像爱自己的身体哈，爱自己身体好了。他说从来没有人呢恨恶自己的身子啊，有谁恨恶自己的身子吗？总是怎么样保养顾惜。哎呀，我想我们为着这个身体啊，花的精神力量时间可是多啊，胖一点也不行，瘦一点也不行啊。那么哎呀，整天都是这样，然后呢各式各样的补品呢、拼命的往里面灌啊，就希望保持他这个身体的能够有好的状态，不仅有好的状态，还要保持那个美丽的状态，对吧？所以我曾经跟你们讲一个笑话，我从前有个同工啊，他这个姊妹啊，你每年问他几岁，他都是他23岁，这那意思他不希望老，对吧？但是你不可能不老，对不对？你怎么可能不老呢？你怎么可能永远留在23岁呢？因为在23岁时候是他自己觉得最满意的一个情况，但是你怎么可能一直留在那个情况里呢？对不对啊？你一定会老的嘛。所以我们人呢很悲哀，知道吧？老了时候呢不服老，也不敢认老。弟兄姊妹们，老就让他老吧，你没办法，这是自然现象，对不对？但神给我们一个盼望啊，弟兄姊妹有一个盼望摆在前头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的确。神也知道我们的情形，我们对这个身体的保养顾惜啊，那真的是，那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就是这样啊。如果能有点什么好处的话，那花多大代价，他也要去弄，对不对啊？我们现在发现到了这个时代，人对这个身体所发生这个注意力，比以往要来得更厉害啊。有些人呢、这个为了要保持这个美容，去开刀啊，去整容啊，那个，开几十刀他都没关系啊，你看看那个人的爱护身体，所以呢，圣经就用这个讲说，你爱妻子就要怎么样，你像爱你的身体这样就好了，好，你看我们这个身体啊，弟兄姊妹，我们整天都是保养顾惜啊，这个保养顾惜，这是两个很重要的字啊，这个叫做 nourishes and cherishes 啊，就是英文里面就这两个字啊，这个保养呢。就是什么？就是一个滋养、喂养，啊！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的身体是需要喂养的，我们需要什么？把最好的东西给他，啊！你如果吃东西不干净的话呢，就对身体造成伤害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非常注重这个 nourish， 啊，保养，啊，保养身体。那么好，这就告诉我们说呢。我有时候结婚聚会的时候，我故意跟他们这样讲啊，我说呢，你呀、为着你的身体，你都知道要吃好东西。现在呢，神要求你怎么样呢？要把这个爱转移到妻子身上，所以你以后有好东西的时候，第一个先给你太太吃，给你的妻子吃，这nourish 他们，对不对？保养啊，然后呢，这个 cherish 呢，这个、可以说是爱惜啊，我们真是爱惜的不得了。爱惜自己的身体啊，有哪一点出一点什么事情的话呢，哦，所以现在这个医生的行业也很发达，就是这样的，有一点毛病马上就找医生，对不对？我们这个爱惜自己的身体啊，弟兄姊妹们，神对丈夫的要求，你爱妻子就这样爱就可以了啊，但是能做到吗？我们实在还是不容易做到，就是还是爱自己的身体多，对不对？他说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啊。感谢主啊，我们的主对教会就是这样，他没有什么好处啊，保留不为走为了教会。他说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那个小字更好啊，就说呢，我们是他的肉，是他的骨啊，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所以主爱我们的那个爱实在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啊。他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二人 成为一体啊。所以这个夫妻的关系上面就重在这个一体的这个关系啊，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在婚姻生活上，我们常常讲啊，一个家庭从一对夫妻开始，对不对？有儿女，到最后儿女长大之后，到最后什么？还是夫妻。这夫妻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如果你不把夫妻的关系呢摆在第一个，是圣经先讲是这个，然后才讲父母和儿女的啊。所以每一个家庭都要把夫妻关系摆在最重要的上面。我们中国人呢，我想有一个悲哀啊啊，因为呢，我们从小所受到的教育呢，是把父母摆在第一的。所以我们看见在美国有很多家庭呢，年轻夫妇的离婚呢，就是因为什么呢？父母介入进来了啊。那么圣经给我们看见的不是，是夫妻的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然后才谈父母和儿女啊。我想我们要照着圣经的话来看，你必须要把这个不是叫你不孝顺父母啊。我们等等我们再讲这个。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啊，这个夫妻之间的这个联合，这是一个最紧密的一个联合。这个关系完全超过远超过父母的这个关系。但是呢，保罗接着下说，这是极大的奥秘，那是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啊。所以在夫妻的关系里面蕴藏着基督和教会的这个奥秘的意义在里面，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他讲完这个时候呢，回头又来了，他说，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自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这个敬重这个原文字啊，这个字啊不大好翻的。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 fear， 是害怕啊。这个妻子老是怕丈夫，这个也不大好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敬重啊，这个敬重还好一点啊。要尊重丈夫。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人际之间的关系上面啊，我们看见第一个重要的关系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那么圣经对夫妻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有了一个特殊的特殊的一个解释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希望主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然后下面呢哈，我想我们时间不多，我快快的讲一下，就讲到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啊。这个父母跟这个儿女之间的这个关系呢，这里哈，他说你们做儿女的，这个儿女呢是 children， 这个是指着那个未成年的孩子说的啊。这个不能呢一辈子都老了听父母，有时候父母的老糊涂了，对不对啊？这个你还要听他的，那也不行。像我们孩子小的时候他们听我们，现在呢有很多时候我再回头听他的啊，对不对啊？因为他是那个还没成年的时候啊，那么他很多事情他是要听要这个大概差不多到 teenager 这样的一个年龄啊，这样的孩子们呢，要在主里面怎么样听从父母啊？这个听从就是 obey， 要顺从父母啊。他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啊。他说呢，如果这样做的话呢，英文讲的是 just right， 刚好，这个是刚刚好，哎啊。那么在这里哈，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叫什么？在主里面 ，in the Lord 啊，在主里面听从。所以呢，你是顺从主了，听从父母。所以我们今天教导儿女的，不能说哎呀，你要顺从父母啊，顺服父母。不，你要教导什么？要在主里面顺从父母。所以你有敬畏主的心，你有爱主的心啊。那弟兄姊妹，我们晓得，凡是爱主的孩子们，都对父母很好，敬畏主的孩子们对父母都很好。所以呢，我们要教导孩子们要教他们从小的认识主啊。那么下面呢，他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啊。那么这个孝敬父母呢，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啊，因为我们中国人讲孝道的，所以过去这个翻译圣经的人呢，翻到这里的时候呢，你怎么翻呢？那么就翻孝顺，大家一看就懂了，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圣经中的这个关于父母的这对父母的那个不是儒家的那个孝道思想啊，这完全不一样。所以他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它是 honor 啊，这个 honor 意思就是什么？尊敬，你要尊敬你的父母， 那么还有一个意思很好，就是对你的父母要有一种的骨架啊，因为你不能，因为你不能说啊，你父母老了现在没用了啊，不，他从前比你还有用，对不对啊？他年轻的时候啊，比你这个还这个做过更多的事，对不对？今天他只不过是老了，对不对？我们对年老的父母，我们里面有一个骨架啊，有价值，你不能把它当成没用的，这不行的啊。那么你要怎么样？要学习怎么尊重他啊，敬重他啊。我觉得这个 honor 比我们中国那个讲的孝道更好。我们那个中国那个孝道害死很多人的啊，哎呀，那个有的是很可怕的啊。你看一下我们中国那从前那二十四孝那个图画画出来啊。有的人还割自己的肉给妈妈吃，这个简直是这个太可怕了。我们的神从来不会叫我们做这样的事情啊，他乃是说你要对你的父母有一种的尊重，一种的尊敬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教导。他假使你能这样做的话呢，你可以得福。得什么福呢？哈，这个就有两个好的那个福气，一个就是在地上的事情上面的神会祝福你啊，第二个呢，在地上的寿数会增加，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一个诫命。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得着一点属地的好处啊，对父母要尊重啊，你尊重父母的话呢，至少你在地上很多事情会得好处，那么还有呢，可以活长一点，这个是长寿之道啊。那下面就说了哈，你们做父亲的，哎，这个为什么没做母亲的呢？啊，这个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啊，因为我们晓得在古代的社会，大部分是父系的社会啊，尤其在罗马时代啊，这个父亲的权威很大，所以呢，多半很多时候都是父亲管教了，对不对？哎，这个父亲，我们现在到现在，有的时候大部分的家庭有时候还是这样，父亲比较严厉，对吧？母亲呢是比较温和的，当然也有母亲很严厉的，啊，有的是这个严母慈父啊，今天这个有的家庭是这样。不过这里呢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说呢，你不要怎么样，不要惹儿女，其实这个惹就是一种 promote 啊，不要去激动他，不要去刺激他，因为呢有很多时候你刺激这个孩子啊。刺激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会失去志气，要不然就是刺激的过分的时候呢，他会有一些不正常的一些的表现，对吧？啊，所以我们看见地上的家庭里面这种情形很多了啊，所以做父亲的人要特别的要谨慎啊。他说，只要什么照着主的教训，主的教训，这个教训是 discipline 啊，就是一种的训。照着主训练，主怎么训练你，你怎么训练儿女好了，然后呢，这个警戒呢，就是一种什么，一种的 warning 啊，警戒，提醒他们，常常提醒他们，说做父亲的人要有一个责任，常常提醒他们。然后呢，这个养育他们呢，就是要把他们的负责，把他们能够把他养大，啊，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你在教养儿女的事情上面，你也要怎么样，照着主。啊，所以我们看见呢，儿女需要在主里，父母也需要在主里啊，所以可见我们父母儿女之间的关系呢，都不能离开主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讲，你不能按照你中国人的这个传统来教养儿女，也不要按照西方的情况来教养儿女，你要按照什么？按照主给你的带领来教养儿女啊。所以要常常为着儿女祷告，在主面前祷告，接受主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一个带领。那么后面呢，最后他就讲到这个做仆人的啊，跟这个做主人的，他这里呢，这个讲这个做仆人的讲的特别多啊，为什么他这里讲这个仆人要讲的这么多呢？因为呢，这个做仆人的呢，有比较多的功课要学啊，这个一方面来讲呢，神也关心仆人关心的比较多。那个做主人的不需要关心，做主人那已经是有地位，对不对？那个做仆人的比较受苦了，所以神就对这个做仆人的这方面的讲的比较多啊。那么在这里呢，我想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啊，他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啊， 这个惧怕战惊呢，是做奴仆的一个态度了，啊，做仆人的一个基本上的一个态度啊。他说要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这里这个诚实，原文是用单纯、简单的心 ，simplicity。所以作为一个仆人呢，要单纯。弟兄姊妹，我们晓得今天做神的仆人也是一样的啊，你要单纯，你要变得复杂就不行啊。所以在家庭里面，你用人的时候也是一样，用那个比较单纯的人，哎，你用的是觉得很愉快，对不对？你用那个很复杂的人很麻烦啊。这个，我想，在这里呢，他提醒做仆人的，他说怎么样？听从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啊，那你就等于说你要透过这个主人看见主啊，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也不大容易啊，所以我们讲说这段话，你可以用在今天的职业上，有的老板很凶啊，嚯，你要透过他看见基督啊，不大容易，啊。我们透过他看见魔鬼，这个倒很容易啊。这个，但是基督徒不能有这样的眼光。你要透过他看见基督，那你听他的时候呢，他的声音出来的时候，你好像听见主跟你讲话一样。这是一个学习了啊。他说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一个做仆人的人，他要什么？要有遵行主神旨意的心。这是一个基本上的一个态度，这样因为你是遵从主，弟兄姊妹们，然后怎么样呢？你在侍奉的时候，你就不像什么眼前的服侍，光是讨人喜欢啊。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在当兵的时候啊，我这个经历一点做仆人的味道，因为什么？我这头上有官呢，这个官管我，我是小兵，他是这个官呢，对不对？所以他要我去替他打扫他的这个房间呢、啊，哎呀，我看着心不甘情不愿呐、啊。我想呢，我的学历也比你高，对不对？你这个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人，你要指挥我，还叫我到你房间给你打扫这个房间，真的心里面很不甘愿，很生气。不过但是后来我祷告的时候呢，我心里面一个荣耀的感觉啊，我说今天呢，神的儿子来给国家当兵了，这个整个国家都是荣耀了，对不对？哎，我是神的儿女嘛，对不对？我是顺服主啊，所以后来我就到他的房间里面去替他打扫，打扫是一面唱诗歌一面打扫，打扫的心里很愉快。我不仅把他这个外面看得见的地方扫了，我在床底下都给他扫干净了。弟兄姊妹们，这就是这里的一个感觉。今天呢，我想我们晓得，我们不是替外面人做点什么，而是遵行神的旨意啊。所以这个是基本的点啊。他说呢，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啊。我刚刚那个例子也是这样。哎呀，你好像是在替你那个上司做点事情。哎呀，弟兄姊妹，如果你按照人的感觉，你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了，对不对？但是你因为觉得是服侍主，所以你就什么心甘情愿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眼光啊。他说，因为下面这句第八节的话是一句很重要的话啊。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所以这里感谢主，不管是所做的好事，不管是做奴仆的，做自主的啊，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些事上能够把主摆在其中，弟兄姊妹，你好像是为人做事情，其实呢，主把它算为是主的事情，那么将来你就得奖赏了啊。所以这也是今天主给我们在地上啊，在这个人际之间关系上面，这个主仆之间关系上，我们要应当有的学习。下面呢，回头过来讲主人的话，很简单的，就是你做主人的代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啊，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有同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感谢主。所以做主人的人呢，你要看见你还有另外一个主人呢啊，哎，那个是天上的主啊，啊，我们的主从来不偏待人的，偏待人，这个不偏待人就是神从来不看人的情面，不管你是什么人，啊，所以神呢不凭着人的，他这个原文的意思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不凭着人的口味行事，神才不体贴你的味道呢，你喜欢什么，神才不照着你的意思，对不对？所以你做主人的要小心啊。那么圣经的话虽然很短，对主人的要求很短呢。但是呢，这个做主人呢，不要因为自己有地位有权势，你就来威胁别人 不可以，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这个呢，在以弗所书里面呢，把这三种的关系啊，那么他做了一个很详尽的一个教导。那我们晓得这三种的关系都是讲到人际之间所有的关系，所以我想我们要回到原先最前面的那个点上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啊，弟兄姊妹们，在家中的生活里面啊，在这个家中的生活里面，就是在所谓人际的生活关系里面，我们要注重那个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见证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感谢主啊，主把我们摆在众人的中间啊。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呢，处理这个人际之间的关系啊，处理的真的是很苦恼啊。但是如果你知道这些原则的时候呢，那我们能够顺着神的话语在这里来实行的话呢，就怎么样呢？这个可能会叫我们呢，在也许在一些很不顺畅的环境里面啊，很不如意的环境里面，但是呢，我们能够活出神向我们活出的意义，那么并且呢，让主的见证呢从我们的身上能够显出来啊，因为我们知道神当初创造整个人类的时候呢，神已经把基督和教会的意义呢，那么摆在其中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要很清楚一件事情，神今天把我们摆在这样的环境中，是有他的定规和他的安排在里面。我想我们今天早晨呢，我们就交通到这里。我们下面有两三位弟兄姊妹带我们有做简短的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心里要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把天上的话赏给我们。主耶稣，你的话是何等宝贵，何等美丽。主耶稣，你实在是给我们看到了一幅美丽的景象。所以说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谢谢主。听我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主啊，你不仅用你的形象样式造了人，并且你为我们真是设立家庭，建立人际的关系。主啊，愿在这上面能够因着你的恩典表现基督，让你的主荣耀。求主为着你名的缘故，使我们愿意来学。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知道我们在肉身中主般的软弱，但是愿意依靠你的人多得你的喜悦，并且从你那里得出恩典作为我们的力量。主啊，建造你的家，使我们的家能够更多的为着教会，教会兴旺，能够扶持每个家庭，要在这上面主你的心意得着成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按照你荣耀的旨意创造了我们，拣选了我们，并且你把我们不仅一个一个的拯救回来，还要把我们众人建立在一起。因此你给了我们家庭的生活，是吧？也给了我们人际之间的关系。我们求你在这些点上借着你的光来引领我们，替我们脱离我们原来所有的一切的观念，叫我们能学习在你的话语的光中来遵行你的旨意。主啊，愿往后的日子，主啊，因着你的爱在我们身上越过越增加。主啊，也叫这个人际之间的关系更多的能够显出你自己的荣耀。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我们个人和个人的家都交在你的恩手中。亲爱的主啊，求你带领我们，我们知道在这个过渡的时期的里面，你有足够的恩典。主啊，让我们学会怎样从你支取这些恩典，来在人际之间的关系上，主啊，我们能够多把你自己的美德，把你自己的恩惠显明出来。主，我们谢谢你，在这些话语的跟前，我们只有低头敬拜。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出手术哈，可能还有再有一次就把它结束。
鞋底的。